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好高兴今日我再一次一齐嚟敬拜神。
我们很高兴今天我们能来一起再一次的敬拜神。
现在我起立嚟听神嘅话语。
现在请各位起立听神的话语。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至十一节。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一节。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请坐。
请坐。
是同心低头祈祷。
我们同心低头祷告。
身为一体的真神，
身为一体的真神，
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天父，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保卫师圣灵，
我们的保卫师圣灵，
今天你的众子女再一次聚集到你的面前，
今天我们的众姊妹再一次的聚集在您的面前，
来到敬拜你，
来敬拜您。
在这个时刻，
在这个时刻，
求主的灵就在我们中间，
求主的灵在我们中间，
来到引导我们，
来引导我们，
撇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杂念，
撇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杂念，
叫我们来到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用心灵的诚实来敬拜您。
我要感谢赞美你。
我们要感谢赞美您。
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因为您是创造万物的真神。
你所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
您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但我们始早犯罪。
但我们却有犯罪。
是始早得罪了你。
却得罪了您。
罪就来到这个世界。
罪就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人的生命就与你隔绝，
我们的人的生命就与您隔绝。
但是天父你没有放弃我们，
但是天父您并没有放弃我们。
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来到世上，
您将您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赐在世上，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一切相信他的，
让一切相信他的，
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为这样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我们要为这一切赞美您的恩典。
为我所得到新的生命来感谢你。
为我们所得新的生命来感谢您。
但我知道我在日常里都时时很多时候，仲系有个旧我来到得罪你。
但我们也知道，时常在生活中我们经常有的救我来得罪您。
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心灵愿意来到好跟从你的旨意，但我肉体却是软弱了。
经常是心灵愿意跟从您的，肉体却非常软弱。
在这个时刻叫我每个人都在你面前来到认罪。
在此时此刻，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在您的面前来认罪。
我们无论在心中、在口中、在行为上得罪你的、得罪人的，都求你求主赦免。
我们无论是在心中、口中或者行为上得罪您和人的，都希望您给我们的赦免。
在今天我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
在今天我们聚集在您的面前的时候，
请大家用我们的心来到聆听你的话语，
希望大家能用我们的心来聆听您的话语。
求主亲自使用你的使女来传道，
求主你亲自使用您的使女来听您的讲道，
叫你的话语不折不扣的在他口中来到释放出来，
求用您的话，您的话语在他不折不扣的在他的口中能释放出来。
今天的敬拜由开头到末了交托给主，求主悦纳。
希望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能够求主您的悦纳。
愿主耶稣的圣名，
愿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我跟住将以后的时间交给这个赞美组，我一起来到赞美神。
以下时间我们交给赞美组来赞美神。
主啊，
主啊，
你是永不改变，
你是永不改变，
独一的真神，
独一的真神，
你是和平君王，
你是和平君王，
你是配得一切，一切尊崇赞美，
你是配得一切尊崇赞美。
愿主你的荣耀充满在全地，
愿主你的荣耀充满在全地。
请会众起立，
请会众起立，
让我们一起来唱你是配得，
让我们一起同唱你是配得。
华啊。
耶和华啊，
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神，
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神，
所有都在你掌握之中，
所有都在你掌握之中，
无论我们身处逆境，
无论我们身处逆境
或顺境，
或顺境
是喜乐
是喜乐，
或忧愁
或忧愁，
只要我们常常将你摆在我们面前，
只要我们常常将你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便不致动摇，
我们便不致动摇，
我们便得喜乐，
我们便得平安喜乐，
在你手中，
在你手中。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意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向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曾提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向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要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要永远的福乐。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意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意外，你是我的产业，我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将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将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要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要永远的福乐。
请坐，
请坐。
以下落嚟系一首新嘅诗歌。
以下是一首新的诗歌。
让你唱嘅时候，
让我们唱的时候，
可以思想一下歌词嘅内容。
可以思想一下歌词的内容。
尊爱，
尊爱。
黑夜里静静凝望着星空，是你的爱点住了无尽的夜空，像云彩般的爱围绕在我的生命中，每一个小时间你都看顾。寂静里静静思想让我一生，是你的爱活出了生命的色彩，像阳光般的爱成为我生命的烛光，我愿奉献我一生为你和我。转爱，转依赖爱你，是执着的爱，永不更改。我转爱，转依赖爱你，在你怀里别无所求，我一生为你而活。
歌词讲到，
在你怀里，
怀里别无所求，
在你怀里别无所求，
我一生为你而活，
我一生为你而活，
让你都可以怀住这份的爱，
让我们可以怀着这份爱。
再唱这首歌词，
再唱这首歌一遍。
夜里紧紧依握着心口，是你的爱等住了无尽的夜空，像云彩般的爱围绕在我的生命中，每一个小世界你都看顾，寂静里静静地刺伤我一生，是你的爱活出了生命的色彩，像阳光般的爱成为我生命的烛光，我愿奉献我一生为你而活，专爱专依赖爱你，是至真的爱永不更改，哦专爱专依赖爱你，在你怀里别无所求，我一生为你而活。黑夜里紧紧依握着心口，是你的爱挡住了无尽的夜空，像云彩般的爱围绕在我的生命中，每一个小世界你都看顾，寂静里静静地刺伤我一生，是你的爱活出了生命的色彩，像阳光般的爱成为我生命的烛光，我愿奉献我一生为你而活，专爱专依赖爱你，是至真的爱永不更改，哦
在诗篇三十篇里面讲到，
在诗篇三十篇里面提到，
耶和华的圣民啊，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要歌颂他，
你们要歌颂他，
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
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有哭泣，
耶稣虽有哭泣，
早晨必欢呼，
早晨必欢呼。
心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请只为我代求，你检查 走在属神之意，你因此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宣你。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灵不住称谢。耶稣虽有不幸，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啊，我心不住赞美，啊。呈现耶稣虽有呼吸，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圣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求。你检查我的心，使我走在属神之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在宣你。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称谢。耶稣虽有呼吸，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称谢。耶稣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称谢。耶稣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称谢。耶稣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我跟住系嚟到读今日正道嘅经文。
现在我们接下来读今天正道的经文。
啊，系喺约翰福音第四章七至十八节。
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到第十八节。
跟住系五至到廿八节。
然后是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喺新约嘅一百二十九面。
在新约的一百二十九面。
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至第十八节。
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到十八节。
我们用分开来启应来读。
我们分开来读。
弟兄来读单节。
弟兄读单节，
然之后姊妹嚟到读双节，
然后姐妹读双节。
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节，我系第七节开始啊。
我们从第七节开始，
由弟兄开始，
由弟兄开始。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木有来往。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
妇人说：耶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喝，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
跟住是第25至到28节，
接下来是第25到28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妇人
说：
我知道尼赛亚，
就是那
称
为
基督的，
要
来。他来
了，
必
将
一切
的
事都
告
诉
我
们。
耶
稣
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
他。
当下门徒回来，
就
稀奇
耶
稣和一个妇人
说
话，只是没有
人
说
你
是
要
什
么，
或
说你
为
什
么
和
他
说
话。
那
妇人
就
留下
水
罐
子
往城里
去，
对众人
说。我圣经读到这里，好高兴今天再一次由李君熙传道来到正道。
很高兴今天由李君熙姐妹为我们做正道。
正道的题目是传福音的典范。
正道的题目是传福音的典范。
我请李传道。
请李传道。
今天的经文是应该读到第30节的，但是因为我讲错了，是我的错。
今天的经文其实应该读到第30节，但是因为我读错了，我说错了，这是我的错。
我们继续读第29-30节，好吗？
接下来我们继续读完29和30节。
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对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
就
是
基
督
吗？
众
人
就
出
城往耶
稣
那里去。
在教会里面，我们时时都会在不同的事上有不同的意见的。
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会有对不同的事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不是很容易会达到共识的。
我们很难去达到共识。
但是有几件事呢？
但是有几件事
是几乎没有人会不赞成的。
是几乎没有人不赞成的。
但是赞成还赞成。
但是赞成归赞成，
又不一定做得成的，
但又不一定成。
其中一样呢，就是传福音。
其中一样就是 传福音。
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反对去传福音的，是吗？
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去反对去传福音的。
但却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这份的热诚，有这个的动力去传福音。
但又没有一个基督徒会有一个这样的热忱和动力去传福音。
很坦白说，
很坦白地说，
我们问一下自己，
我们首先问一下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对传福音可能会觉得有心无力，
很多时候我们对传福音会觉得有心无力，
我们会觉得有各样不同的原因难阻住我们，
我们会觉得有各样的不同原因来难阻我们。
那最常见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不懂得怎样传，
那么最常见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传。
那平日我们说如果不懂煮饭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那么平时我们说我们不会煮饭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那去看一下烹饪节目啦，
去看一下烹饪的节目，
看看人家怎样做，
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那我们自己又照着学啦，
那么我们自己就照着学。
如果不懂传福音的话，
如果我们不会传福音的话，
我们就应该看看其他人怎样去传福音，
我们就应该去看看别人是怎么传福音的，
以致我们可以跟着去做，
以至于我们能够跟着去做。
而主耶稣就是我们很好的榜样，
而主耶稣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就是一个主耶稣他亲自去传福音的例子，
就是主耶稣他亲自去传福音的例子。
在这段经文的里面，
在这段经文的里面，
我们可以学习到有关于主耶稣他传福音的心态，以至他所用的方法。
我们能够学到主耶稣他在传福音的心态和方法。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开始，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开始，
就讲到耶稣他要离开犹太这个地方。
这里说到耶稣他要离开犹太这个地方，
去加利利这个的地方去，
然后去加利利那个地方。
在第四节里面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在第四节说必须经过撒，
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地理环境，
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地理环境，
不是说由犹太地去加利利只有一条路可以行的意思，
并不是说从犹太地到加利利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因为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当时都有其他的路可以去到这个地方的，
因为历史学家告诉了我们当时可以多于一条路去到那个地方，
不是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的，
并不是说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
但是必须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好几次，
但必须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出现了好几次，
每一次都是主耶稣亲自讲的，
每一次都是主耶稣亲自说的，
每一次所讲的意思都是说按住神的旨意他必须要这样做的意思，
每一次他都是按着神的旨意他必须这么做，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这里讲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在这里说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即是说耶稣他去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出于神的旨意，
就是说耶稣去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出于神的旨意，
而当中的目的，
而其中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是为了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正如主耶稣他亲自讲的，
正如主耶稣他亲自说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人子来是要寻找 失散的人，
主耶稣他不单止道成肉身，
主耶稣他不单止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去拯救世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去拯救世人，
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他爱我们到了某个地步，
是要来到亲自的去寻找这些他所爱的人，
他是要亲自去寻找他所爱的人，
主耶稣他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需要他的救恩，
主耶稣他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需要他的救恩，
他就按住神的旨意主动的亲自来到寻找他，
他就按照神的旨意主动亲自的去寻找他，
主耶稣这一份主动寻找的爱，
主耶稣这份寻找的爱，
正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需要学习的，
正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需要学习的，
有时候我们讲到传福音，
有时候我们说到传福音，
我们会有一些不知道去向哪个传的感觉，
我们有一点会觉得不知道向哪向谁去传的感觉，
尤其是当我们信主的年日久了，
特别是当我们信主的岁月长了，
我们的生活圈子可能都是围绕着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生活圈子都在围绕着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侍奉，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侍奉，
占去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占去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但是慢慢的我们和外面未信主的人的友谊就好像失却了，
这样的话慢慢的我们跟外面没有信主的人的友谊就失去了，
我们投入教会生活不是不好，
我们投入教会的生活并不是不好，
我们热心侍奉都是很好，
我们热心的侍奉是很好的，
但我们不要忘记，
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
我们要跟其他未信主的人要保持友谊，
我们要跟其他的不信主的人要保持友谊，
因为根据统计有 80% 以上的人他们信主都是因为亲友带领他们而相信的，
因为经过统计有80%以上的人他们信主都是因为他们的朋友亲自带领他们的，
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跟这些人去交往，
那么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跟他们交往的话，
我们就失去了最好的传福音的途径，
这样我们就会失去那最好的传福音的途径，
这件也是我时时提醒自己的事，
这一件事也是我经常提醒我自己的事。
我认识一位姊妹，
我认识一位姐妹，
她因为在一间的基督教的机构里面工作，
她是在一个基督教的机构里面工作，
所以在她的生活圈子里面她比较少是有机会接触到非基督徒，
那么所以在她的生活圈子里面她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到非基督徒，
所以他就特意加入了一个的俱乐部，
所以这样他就故意的去加入了一个俱乐部，
他的名字叫 Shirley，
他的名字叫
他加入了一个 Shirley's Club，
他加入了一个叫 Shirley's Club 的地方，
就是全部这个 club 的人呢都是叫做 Shirley 的，
据说整个俱乐部都叫 Shirley 的，
那他参加这个俱乐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认识多一些未信主的人，
那么他参加这个俱乐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认识一些更多认识一些不信主的人。
我觉得他这样的心态很好。
我认为他这样的心态很好。
他愿意付出额外的时间。
他愿意付出额外的时间。
去参与一些的活动。
去参与一些的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要在未信的人眼前去作见证。
目的是为了在没有信主的人眼前去做见证。
其实他生活已经好多嘢做，
其实他的生活已经有很多东西去做了。
佢有好多嘅基督徒嘅朋友，
他有很多的基督徒的朋友。
佢唔缺少友谊，
他不缺乏友谊。
佢参加呢个俱乐部嘅目的，
他参加这个俱乐部的目的
就系为咗要为主作见证，
就是为了为主做见证。
我哋都要有呢一种好似佢咁样主动寻找传福音机会嘅心智。
我们都必须要有像他那样的为了传福音 主动寻找机会的心智，
我们不要坐在那里等未信的人送上门，
我们不要就坐在那儿等未信主的人送上门来，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创造很多机会的，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创造很多的机会，
可能有你认识的同事或者同学朋友，
也可能有很多你认识的同事、同学和朋友，
可能而家你同佢哋只系泛泛之交，
可能你跟他们只是泛泛之交，
但系我哋可以尝试进一步嘅建立友谊，
但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进一步的建立友谊，
先同佢哋做朋友，
先跟他们做朋友，
有咗呢个友谊基础，我哋再同佢哋去倾信仰，
有了这些友谊的基础，我们再跟他们去。交流信仰的问题，
有时候甚至当我们搭车搭紧交通工具的时候，
有时候甚至在我们坐交通工具的时候，
甚至我们看病等紧看医生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看病正在等看医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可以跟隔离那些坐在我们隔离的人去倾偈的，
其实我们都可以跟坐在我们隔壁左右的人去交流，
虽然我们未必会再去见到这些人，
虽然我们并没有可能没有机会再能见到他们，
但可能我们跟他聊天那个的谈话内容会令他一生都不忘记，
那么有可能我们在跟他谈话的内容会让他一生难忘，
其实传福音嘅机会就喺我哋身边。
其实传福音的机会就在我们身边，
只系在乎我哋有冇主动好似主耶稣咁样去寻找。
只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像主耶稣那样主动的去寻找。
而当主耶稣佢喺呢个井嘅旁边等到呢个妇人出嚟打水嘅时候。
而当主耶稣在那个井那口井的旁边等待那个妇人出现的时候，
主耶稣他就主动的跟他倾偈，
主耶稣就主动的去跟他说话，
并且是逐渐咁样引他进入一个属灵的话题，
并且主动的去引导他进入一个属灵的话题。
其实耶稣这个举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讲，可以讲是匪夷所思。
其实耶稣这个举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可谓是少有的。
原因有几方面，
其中原因有好几方面。
首先就是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跟犹太人是敌对的。
首先因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敌对的。
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是本来是犹太人，但是在被掳的时候和外族通婚而生的后代。
因为撒玛利亚人本来是犹太人，在后来他跟
被掳的时候，
被俘的时候跟外族通婚了，
所以他们血统和宗教信仰在犹太人眼里面都认为是不纯正的。
所以他们的血统和宗教信仰在犹太人眼中是不纯正的，
所以是他们是被犹太人所鄙视的。
所以他们是被犹太人所鄙视的。
从种族的背景来讲，
那么从种族的背景来说，
耶稣这个犹太人是不应该跟这个撒玛利亚人聊天的。
那么耶稣这位犹太人是不应该跟撒玛利亚人有交流的。
何况这个是一个女人，
更何况这是一位女
人，在一个男女分别很严谨的时代的里面。
那么在一个男女分别特别严谨的时代里面，
一个男人他主动跟不是自己亲属的女人聊天是很少有的。
一个男人跟一位不是自己亲属的女人来交流是很少有的。
再加上当时的女性是很少接受教育的机会。
再加上当时的女性是很少接受这个教育的机会。
对于那些接受过律法教育的犹太男人来讲，
对于那些接受过律法教育的犹太男人来说，
跟这些没有水准的女人聊天是浪费时间。
跟这些没有水准的女人来交流完全是浪费时间。
今天的年代不同啦，
但是今天的 年月却不同了。
如果我们当中的男性他们够胆去这样藐视女性的话呢，
今天的岁月如果我们当中的男士能够这样去蔑视女性的话，
你后果会很惨的。
他的后果是非常惨淡的。
所以无论从种族性别或者知识层面来讲，
那么无论从种族性别和知识层面来说，
耶稣都似乎是不应该跟这个妇人聊天。
耶稣他似乎都不应该跟这个妇人 有交流。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在第十八节里面讲，
在第十八节里面说，
讲到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已经有五个丈夫。
这里说到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她已经有五个丈夫了，
而且她现在有的并不是她的丈夫，
而且她现在有的并不是她的丈夫。
似乎是讲到这个女人可能有一些道德不道德的行为。
那么隐含中说，似乎说这位女人有她行为不道德 的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耶稣就更加不应该跟她聊天。
耶稣就更加不应该跟她有交流。
但我相信，
但是我相信，
其实在耶稣他传道的三年的里面，
其实在耶稣他传道的三年里面，
他一定跟很多人传过福音，
他一定跟许多人有传过福音，
不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不止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
但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他是特意的记载了这件事，
但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他特别的记载了这件事，
就是讲明了这件事有他独特的地方。
这里说明了这件事是有它独特的地方，
而这件事的独特性，
而这件事的独特性
就是耶稣他无比的大爱，
就是耶稣基督他无比的大爱。
主耶稣他打破了种族、社会地位、性别、道德判断这一切的界限。
主耶稣他打破了种族、性别、道德判断这一切的界限。
他主动的去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去传福音。
他主动的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去传福音。
这份主动不带偏见的爱，
这一份主动和不带偏见的爱，
正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提醒，
正是我们各位基督徒的提醒。
有时候神在人身上的作为是我们不能够测度的，
有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人不能够测度的。
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些人可能他们的行为很不合乎真理，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人的行为并不符合真理，
我们觉得很难让他们能够信主，
我们会觉得很难让他们去信主，
因为要求他们有生活行为上面太大的改变了，
因为那会要求他们在生活行为上有太大的改变，
我们觉得似乎很难做得到，
我们会觉得很难做得到。
但作为主耶稣的门徒，
但是作为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应该效法他，
我们应该效法他，
我们不应该代替神去审判这些福音对象，
我们并不应该代替神去审判这些福音的对象，
我们更加不应该限制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
我们更加不应该限制神在他身上的作为。
有时候可能我们在澳洲，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移民，
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澳洲，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移民，
我们都算是比较弱势一些的群体，
我们都算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团体，
所以我们不会说去歧视什么人，
所以我们并不会去歧视某些人，
我们不被人歧视已经很好了，
我们首先不被别人的歧视已经会很好了，
所以我们很少说会觉得有什么种族啊，有什么其他背景的人我们不应该对他传，
所以我们并没有那种概念，就是对于某些种族和背景的人不去给他们传福音，
但却是因为我们是这个比较弱势的群体，
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在这个比较弱势的团体里面，
有时候我们对防范人的警觉性会提高一点，
有时候对防范别人的警觉性会提高一些，
以至于我们会对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人会多了一些提防，
以至于我们会对一些对我们不熟悉的人多了一些提防，
甚至乎我们对来到教会的人都可能有这样的看法，
甚至我们会对来教会的人也会有同样的看法。
前几天我们在五饼二鱼团契里面我们都有讨论过一件事，
前几天我们在五饼二鱼团契里面我们都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如果有人他来到教会的动机 不好的话，
就是说到如果有人来教会的动机不好的话，
譬如想追女仔啦，
比如说是想找女孩子，
那我们要怎样做呢？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当然如果我们知道对方有不良的动机，我们要去提防这些动机，
当然我们在知道了对方有一些不良的动机的话，我们应该提防他的动机，
但是我们都是不要忽略神的工作，
但是我们也并不能忽略神的工作，
我们一样要去对他去有神的爱，
我们都必须要 一样的给他神的爱，
我们要一样的去跟他们传福音，
我们都一样的要给他去传福音。
有些人来到教会，
有些人来到教会
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最初来到澳洲这个地方没什么朋友，
可能因为是刚来到澳洲没有朋友，
生活很苦闷，
生活非常的苦闷，
想找一些讲中文的人聊下天，
他们想寻找一些能会中文的人交流一下，
可能对信仰未必有真正的兴趣，
可能他们对信仰并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不要紧的，
但是没关系，
神一样可以去感动他们，
神一样能够感动他们，
神一样的可以在他们心里面去工作，
神一样的能在他心里中去工作，
使他有改变，
使他们有改变，
让他们能够真正认真的去追寻信仰，
能让他们真正的认真的去寻求信仰，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并不要放弃，
我们一样要跟他们传福音，
我们一样的要给他们传福音，
我们要以基督的爱去爱他们，
我们要以基督的爱去爱他们，
为他们祈祷，
为他们祈祷，
期待 在他们身上见到神的作为，
祈祷为他在他的身上看到神的作为。
而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面，不单止要学校主的心态，
而且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 不单止要学神的心态，
我们都要从他传福音的方法上面去学习，
我们也要学他们的在传福音的方法上。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
主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其实整个对话里面都是充满着智慧。
其实主耶稣在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整个对话里面都充满了智慧。
从一开始，主耶稣就很自然地在日常生活里面打开这个话题。
主耶稣他首先很自然地在日常生活中打开这个话题，
请求这个妇人给水他喝，
请求这位妇人给他水喝，
很自然啊，是吗？
非常的自然。
在一个井的旁边，当然就是想喝水啦。
在一口井的旁边，当然会想到要去喝水。
而主耶稣因为没有打水的器具，
而主耶稣因为没有打水的器皿，
而这个妇人有，
而妇人有，
所以主耶稣去问他要水喝是很自然的。
所以当主耶稣问他要水喝的时候，是非常的自然。
主耶稣并没有一见到面就跟他说，
主耶稣并没有一见到他的面就跟他说，
等我告诉你，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救恩。
说 我告诉你，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救恩。
主耶稣亦都没有一见到他就塞一张福音单张给他，然后说诚意邀请你来参加我明天的报道会。
主耶稣也并没有说一见到这位妇人就给一张单张给他，邀请他去参加他的布道会。
相反的，
而相反的是，
耶稣是从友谊，从日常生活里面开始。
耶稣是从友谊和日常生活方面开始。
有时候呢，我们传福音我们很专注，
有时候我们非常的专注，
我们只是想到怎样可以将整个救恩很完整地告诉人听，
我们只是想到怎么样才能将整个救恩很完整地告诉别人。
于是当我们在街头报道的时候，可能我们一见到一个不认识的人，
于是乎我们会在街头上面，当碰到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
我们就塞一张福音单张给他，
我们就会塞一张福音的单张给他，
然后一开口就开始讲整个福音的内容，
然后一张嘴就会说整个福音的内容。
那讲到几多呢，就视乎那个人肯站在那里听几久啦。
那么能讲多少呢，就要视乎那个人能听他多长时间了。
那结果是怎样？
那么这样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可想而知啦，
可想而知。
但又会有另一个极端，
那么又会有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我们只是顾着我们要联络友谊，
我们 只在乎去 联络我们的友谊。
于是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聊了很多其他的事。
于是乎我们在交流谈话的时候会谈很多其他的东西，
天气啦，
天气，
时局啦，
时局，
娱乐啦，
娱乐，
甚至连我们家的亲人我们全部都讲完了，
甚至乎我们家里所有的亲人都全说到，
都是不知道怎样可以讲到福音，
但还是不知道怎么能够接触到福音。
但我们看看主耶稣，
我们来看看主耶稣，
他很有技巧的，
他非常有技巧，
从物质，从眼前的这个水去打开这个话题，
他从这眼前的水去打开他的话题，
然后就很自然地带出了活水这个属灵的主题，
然后又很自然地带出了活水这个主题。
在第十节里面耶稣跟他说，
在第十节里面耶稣跟他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话给我水喝的是谁，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这一句的说话引起了这个妇人的好奇心，
他这一句话引起了这位妇人的好奇心，
然后主耶稣慢慢一步一步的引导他进入这个福音的信息的里面，
然后主耶稣就一步步的引导他进入了这福音的信息里面。
在这里面耶稣跟他说，
在第十四节里面耶稣说道，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直涌到永生。
直涌到永生。
而最重要的一步，
而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第十六到第十八节，
就是第十六到第十八节，
主耶稣提到要叫佢嘅丈夫嚟到呢度。
主耶稣提到要叫她的丈夫来到这里。
咁刚才我哋都有提过话，一般嘅释经家都系认为呢一句嘅说话系暗示嗰个妇人有不道德嘅生活。
刚才我们都提到，一般的解经的人都会说到这句话是暗示了他这位妇人有不道德的行为。
但系其实佢系咪真系犯罪，唔系呢度经文嘅重点。
但其实他是否真的犯罪，并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
因为主耶稣冇指出佢嘅罪，
但主耶稣并没有指出他的罪，
亦都冇叫佢悔改。
也没有叫他悔改。
呢一度同第八章里面讲到一个行淫被拿嘅妇人嗰个情况系好唔同嘅。
这里和第八章里面讲到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主耶稣佢提出要让佢嘅丈夫嚟到呢一度。
所以主耶稣提到让他的丈夫来到这里，
有可能唔系要指出佢有罪。
有可能并不想指出他有罪，
而是要指出在他生命里面心灵最深处他渴望被爱，
而是指出了在他心灵里面的心灵最深处他渴望被爱。
这个是他最需要被神去触动的地方，
这里是他最需要被神去触动的地方。
这个女人可能她是社会上面被忽视的人，
这位女妇女可能会是她被社会所忽略的人，
她可能有复杂的背景和过去，
她有可能有复杂的背景和过去，
这些东西是困扰着她的心灵，
这些东西是困扰她的心灵，
她很渴望被接纳，
她很渴望被接纳，
也都只有神才可以填满这个的需要，
也只有神才能填满她的需要。
耶稣知道她心底里面的渴求，
耶稣知道他心底里面的渴求，
知道他生命心底里面最欠缺的，
知道他生命心底里面最欠缺的，
就主动的用他自己的爱去填满这个缺陷，
就主动的用他自己的爱去填满这个缺陷。
即使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妇人有误解，
直到这个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个妇女有误解，
他提出了有关敬拜的疑问，
他提出了有关敬拜的疑问，
因为他以为在信仰里面这个敬拜地点是最重要的，
他认为在信仰里面这个敬拜的地点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提出了这个的问题，
所以他才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耶稣很温和地解答了他的问题，
但是耶稣很温和地解答了他这个问题，
告诉他，
他告诉他，
这一切不是最重要的，
这一切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救恩，
最重要的应该是救恩，
是从犹太人从耶稣他自己而来的救恩，
是从犹太人从耶稣而来的救恩。
所以在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主耶稣这样跟他说，
所以在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面，主耶稣这么说，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这个的犹太人就是耶稣，
这个犹太人指的就是耶稣。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主耶稣告诉他，
主耶稣告诉他，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今日就是救恩来临的日子了，
今天就是救恩来临的日子。
主耶稣自己就是尼赛亚，
主耶稣自己就是尼赛亚，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这个妇人她不是立刻就明白，
虽然这位妇人并没有马上的明白，
但是耶稣耐性地去引导她一步一步走向救恩的道路，
但是耶稣却很有耐心地引导她一步步地走向救恩的道路。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应该是这样，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都应该这样，
我们要去学习怎样在对话的里面去引起属灵的话题，
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在对话里面去引出属灵的话题。
有一次我同一个同事倾偈，
有一次我在跟一位同事谈话，
咁讲到参加一个丧礼，
再说到去参加一个丧礼，
系一个弟兄嘅丧礼，
是一位弟兄的丧礼。
咁于是佢就问我啊，咁佢屋企人系咪好伤心啊？
于是他问我，他们家人是不是很伤心？
因为呢位弟兄都算系年轻嘅，
因为这位弟兄也算是个年轻人。
但系我就同佢讲，
但是我对他说，
伤心系有嘅，
伤心肯定会有，
但系佢哋有盼望，
但是他们有盼望，
因为佢哋信咗主耶稣。
因为他们信了主耶稣，
所以他的家人知道将来在天家会再见到他，
所以他们的家人会知道将来在天家会再见到他。
其实那个的境况都，那个的倾偈的内容都不是我特登去提出来的，
其实那一段的聊天的内容并不是我故意的提出来，
但是就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但是就因为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可以很自然地就去带入去一个属灵的话题的里面，
所以我就能很自然地去把它带入到一个属灵的话题。
我们可以多多的练习，
我们可以多多的练习，
在我们同人的聊天里面怎样去带入这些属灵的话题，
在我们练习我们在跟别人交谈里面怎么样去带入这些属灵的话题。
我们未必会每一次都做得最好，
我们并未必会每一次都做得最好，
但是我们可以反复的去反省和思想，
但是我们能够反复的去反省和思想。
上个礼拜日我去了屋企附近那间超级市场买东
西，上个星期天我去了一家在我家附近的超级商场去买东西。
有一个我买那些肉类，
我是在去挑选一些肉类，
大家都知道会有人去帮你拿那些肉包好它这样给你啦，
大家也知道别人会帮你把那些包好的肉给你。
咁喺度啊 serve 我嗰一个咧，系一个中国人嚟嘅。
那么在卖肉的那里，去帮你，我服务的人是位中国人。
咁佢咧就主动同我倾偈喎。
他主动的跟我去聊天。
佢问我啊，你系咪中国人啊？咁样。
他问到你是不是中国人？
哦，我话系啊，我系从香港嚟噶。
我说到我是的，是从香港来的。
咁佢好开心啦，咁佢就用国语同我倾偈啦。佢话我系深圳嚟嘅。
那么他很开心，他用普通话跟我交流，说他是从深圳来的。
咁于是，咁我哋就开始有好简短嘅对话。
于是我们就有一段很简短的对话。
咁我就都系谂住倾下偈，咁我就同佢讲话啊，你系咪住喺附近啊？
我也是本着跟他聊聊天，我问他你是不是住在附近？
咁佢就话系啊，我住喺附近嘅咁样。
他说是的，我就住在附近。
而且咧，咁佢就讲到就系话啊，我间屋咧，而家要卖啦。
他也提到，他说他的房子要卖了。
佢话你有冇认识嘅中国人嘅朋友想买屋啊？
他说你有没有认识的中国人的朋友要买房子呢？
佢话如果有咧，就会好喜欢我哋间屋嘅，因为我间屋咧风水好好噶。
他说如果有的话呢，应该很喜欢我的房子，因为我房子的风水特别好。
咁咧，我当时我唔系好识得点样去回应佢。
当时候我并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他，
但系后来我翻屋企，我喺度谂。
但是回到家里，我是这么去想。
其实下次如果我再系遇到咁样嘅事情嘅时候，
如果下次我再遇到同样的事的话，
我可能会同佢讲。
我可能会跟他说，
我系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
我信耶稣嘅，比起信风水更好嘅。
我是信耶稣的，比你信风水会更好。
啊，不是说比你信。
比信风水的人会更好。
啊，唔系要去攻击佢嘅，
并没有去攻击他的意思。
而系同佢讲，去分享就系我知道信耶稣系更加可靠。
我只是想跟他分享，去信耶稣会更可靠。
我呢一次都冇做得好好。
我这一次并没有做得很好。
我冇即时嘅去反应。
我没有马上去反应过来。
但系我觉得今次嘅经历，
但我觉得这次的经历
有我自己嘅反省。
有我自己的反省，
下一次会做得更好。
那么下次我会做得更好，
而且更加重要嘅。
更加重要的，
就系我哋要时刻嘅祈求圣灵去引导我哋去体会我哋嘅福音对象心灵深处嘅需要。
就是我们要时刻的让圣灵去引导和提醒我们心灵的需求和需要。
我哋要知道喺边啲嘅方面系能够让福音去触动我哋个对象嘅心。
我们要知道在哪一个方面是能让我们的福音去触动对象的心。
我哋唔系要批评人，
我们并不是要去批评人。
耶稣都冇去批判嗰一个嘅妇人，
耶稣并没有去批判那个妇人。
所以我哋千祈唔好一开口就咁样讲。
所以我们千万别一张嘴就这么说。
你又烟又酒，生活咁颓废，你无所事事，你要悔改，你要信福音。
我们不能这么说，你又抽烟又喝酒，生活如此的颓废，你无所事事，你必须要去信福音。
但我们可以这样讲，
但我们可以这么说，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活着，
又或者当我们面对一些生活很混乱的人，
又或者我们去面对一些对生活非常混乱的人，
可能是男女关系很复杂的人，
也可能是男女关系特别复杂的人，
那我们都不是要这样说，
我们都不要这么说。
你乱搞男女关系是神所厌恶的，你要悔改，要信福音。
我们不能这么说，就是说你是乱搞男女关系是神最讨厌的，你必须要悔改去信福音。
但是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这么说，
你经历了这么多不同的感情关系，
你经历了这么多不同的感情关系，
你找到真正永恒不变的爱没呢？
你找到了真正的永恒不变的爱没有呢？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这个的爱是主耶稣所给我的，
这份爱是主耶稣所给我的。
我们这样就可以展开福音的话题，
这样我们就可以展开福音的话题。
即使有时候可能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有一些疑问，
也即使在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上有些疑问，
可能他们会以为这些东西是阻碍他们的信仰的绊脚石，
他们有可能认为这些东西是能阻碍他信仰的绊脚石。
我听过很多，
我听到了很多。
有时候这些的福音对象会跟我们讲话，基督教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派，你们这么分裂，我怎么信啊？
有时候人家会这么跟我说，基督教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派，这么分，你们这么分裂，我怎么去信呢？
有更多的人会这样讲，
有更多人会这么说，
我认识的某某某，
我认识某某某，
他都是基督徒啦，
他也是基督徒，
但他的生活好像还差过我，
但他的生活似乎比我还差。
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我相信各位都有听过。
面对这些问题，
在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真的要存温柔忍耐的心，
我们必须要存温柔忍耐的心，
慢慢的去解答，
慢慢的去解答。
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态度，
我们千万别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态度，
更加不要去忽略对方问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更加不要去忽略对方问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我们千万不要跟他们说，
我们千万不要跟他们这么说，
这些都不是重点，
这些都不是重点，
你信耶稣就行了，
你信耶稣就行了。
耶稣都没有这样去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耶稣都没有这么去面对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
虽然在哪里敬拜实在不是信仰的重点，
虽然在哪敬拜并不是信主的重点，
但是耶稣都很有耐性，很温柔地去解答他的问题，
但耶稣都很有耐性和温柔地去解答他们的问题。
那当然要怎样去解答这些问题呢？
当然去怎么样去解答他们的问题呢？
就要靠我们平日多多的锻炼，
就靠我们平时多多的锻炼，
就好像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这样鼓励我们，
就好比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里说到，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只要心里尊重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作准备，
就要常作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亦都系因为咁样，
也就是因为这些，
所以我哋喺五饼二鱼团契而家开始咗一个新嘅环节。
所以我们在五饼二鱼团契里面起了一个新的环节。
每隔个星期，我哋都有一啲福音难题解答。
每隔一个星期，我们都会有一个福音难题的解答，
帮助弟兄姊妹去知道点样去回答呢啲嘅问题，
帮助弟兄姐妹知道去怎么样回答这些难题。
以致当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知道怎样去应对，
以至于当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知道怎么去应对。
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有这种的心智，
盼望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一份的心智，
我们常作准备，
我们常做准备，
以致我们知道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怎样的应对，
以至于我们知道在传福音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而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除了叫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学习之外，
而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除了让我们从主耶稣身上学到一些经验以外，
其实这一位的撒玛利亚妇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其实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从她和主耶稣的对话的里面，
从她跟主耶稣的对话里面，
她对耶稣的称呼有着一个进程式的改变。
她在对耶稣的主耶稣基督的称呼有着一个进程式的改变。
在第九节里面，
在第九节里面，
她称耶稣为犹太人，
她称耶稣为犹太人。
他跟耶稣说，你既是犹太人，为什么要跟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他跟耶稣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这句说话即使不是带有敌意，
这句话虽然没有 带有敌意，
也都有一定的防范的意识在里面，
却有一定的防范意识在里面。
但当主耶稣引入了活水这个的话题，
但当主耶稣引入了这个活水的话题后，
他对主耶稣的说话感到有兴趣，
他对主耶稣的话感到有兴趣，
他对耶稣的称呼就成为了第十一节里面所说的先生，
他对耶稣基督的称呼就会成为第十一节里面说的先生，
带着尊敬，
带着尊敬，
然后等主耶稣讲出了他心灵里面最深底的需要的时候，
而当主耶稣讲出了他心灵里面心底里面最需要的时候，
他就称耶稣为先知，
他就称耶稣为先知。
到他知道认识了耶稣属灵的地位的时候，
当他知道认识耶稣的地位的时候，
在第二十五节里面他提出了尼赛亚这个的称呼，
在第二十五节里面他就提出了尼赛亚这个称呼，
然后到了第二十九节，
然后到了第二十九节，
他是这样说，
他是这么说，
你们来看下，
你们来看啊，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讲了出来，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能给我说出来，
莫非这个就是基督？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虽然他似乎对耶稣的身份未是百分百的确信，
虽然他对耶稣的身份并没有百分之百的确信，
但从一开始叫他做犹太人，
但是从一开始叫他称他为犹太人，
一步一步直到最后称他为基督，
一步一步的到最后称他为基督，
显明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心里面对耶稣是从藐视去到尊敬，
表明了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从一开始的藐视到尊敬，
从尊敬到了信靠这个的信仰的历程，
从尊敬到信靠这个信仰的历程，
也都是很多人在追寻信仰里面是会经历的，
也是很多人在追求信仰里面所经历的，
虽然他的信心可能未完全，
虽然他的信心并没有完全，
但是他的行动反映了他的决心，
但是他的行动却反映了他的决心，
成为我们很好的榜样，
成为我们很好的榜样。
第二十八节里面说，
第二十八节里面说，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
她本来去这个井道是要打水的，
她本来来到 这口井那儿是为了去打水，
本来在生活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水罐，
本来在她 生命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水罐，
在她遇到耶稣之后就变得不再重要了，
在她遇到了耶稣之后就变得不再重要了，
被抌低了，
被放下了，
因为在她跟耶稣的对话的里面，
因为在她与耶稣的对话里面，
他心灵深处被神触动，
他的心灵深处被神触动，
使他能够摆脱过去被人的包袱，
所以他能够摆脱过去被人歧视的包袱，
他能够勇敢地走向人群，
他能够勇敢地走进人群，
去对众人去作见证，
去对众人做见证，
这个妇人他传福音的热诚，
这位妇人她传福音的热忱，
使到佢唔介意向人去显露佢自己本来好羞耻嘅过去，
使她能够不介意向众人来显露她过去羞耻的过去。
为咗要见证耶稣嘅伟大，
为了能见证耶稣的伟大，
佢好勇敢嘅用自己嘅生命嚟到作见证。
她勇敢地用自己的生命去做见证，
而因为佢生命嘅改变，
而又因为她生命的改变。
有好多撒玛利亚人信咗耶稣，
有许多的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喺第三十九节里面咁样讲，
在第三十九节里面这么说，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
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
她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了出来。
她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当然，净系有见证系唔足够。
当然，仅仅有见证是不足够的。
正如我哋信主最初，可能都系俾其他人嘅见证所吸引。
正如我们信主最初，也是因为别人的见证所吸引。
但系最终，我哋都系因为相信神嘅真理而信主嘅。
但是最终都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真理而信主的。
呢啲撒玛利亚人都系一样。
这些撒玛利亚人也一样。
第四十节至到第四十二节里面咁样讲，
在第四十到四十二节这么说。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对妇人说。
便对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叫人相信是神的恩典和能力，
叫人相信是神的与能力。
但是我们传福音作见证的人都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这些传福音做见证的人也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性，
能够引起人对福音的兴趣，
能够引起人对福音的兴趣。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这位撒玛利亚妇人，
她没有学识，
她并没有学识，
没有地位，
被人忽视，
但是却被神重用，
以
致她能够成为众多撒玛利亚人信耶稣的桥梁，
以至于他能成为在众多信主撒玛利亚人信主的桥梁。
有时候我们会想，传福音的事要好识讲嘢嘅人先可以去做。
传福音的事是要一些很会讲话的人去做。
又或者要对圣经认识好多嘅弟兄姊妹去做。
也或者是要那些对圣经有很多认识的弟兄姐妹的人去做。
可能我们会想，我信主唔系好耐。
有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信主并不是很长时间，
对圣经又唔系识得好多，
对圣经也不懂很多，
我唔识传福音，
我并不会传福音。
但你睇下嗰个撒玛利亚妇人，
但你看看那位撒玛利亚妇人，
佢信咗主有几耐？
他信了主有多长时间？
一日都未到啊！
一天还没到，
佢就咁热心嘅去传福音啦。
他就这么热心的去传福音。
有时候我哋会觉得传福音应该系传道人嘅工作。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传福音是为传道人的工作，
咁当然呢个系传道人嘅工作，
这也当然是传道人的工作，
但唔系净系传道人去做噶，
但不仅仅是传道人去做，
传福音为主作见证唔系传道人嘅专利，
传福音为主去做见证并不是传道人的专利，
亦都唔系信主年日长嘅弟兄姊妹嘅专利，
也并不是信主年月长的弟兄姐妹的专利，
只要我哋愿意。
只要我们愿意，
我哋有好似呢个撒玛利亚妇人嘅热诚。
我们只要有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热忱，
有佢咁样嘅勇敢，
有他这么的勇敢，
我哋嘅生命就会好自然嘅带有感染力。
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自然的会带有感染力，
就能够以我哋嘅生命去影响其他人嘅生命，
就能够以我们的生命去感染其他人的生命。
喺耶稣撒玛利亚妇人嘅对话嘅里面。
在耶稣和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里面，
我们体会到主那份主动寻找超越一切界限的大爱，
我们能够感受到主这一份寻找超过一切大爱 一切界限的大爱，
而佢传福音嘅技巧，
以及他传福音的技巧，
佢系点样去触动人深处嘅灵魂？
他怎么样去触动人深处的灵魂？
亦都叫我哋系好佩服呢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佢生命嘅改变，
也让我们特别的佩服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心灵的改变。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呢一段经文的确系我哋喺传福音嘅事上面嘅典范。
这一段的经文的确是我们在传福音事上的典范。
我深信，
我深信，
如果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好似主呢一份爱，
如果我们每一位人，每一个人有像主这份的爱，
去学习呢一种嘅技巧，
去学习这份的技巧，
并且拥有好似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嘅热诚，
以及拥有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热忱，
我哋持之以恒嘅话，
我们持之以恒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手中重用的器皿，
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神手中重用的器皿。
我们都能够带众人归主，
我们都能够带众人归主，
而我们教会也都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那么我们的教会也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已经领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
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领受到福音的好处。
你叫我们能够因为相信你成为你的儿女，
你叫我们因为相信你成为你的儿女，
能够有永生的福分，
能够有永生的福分。
主啊，我们真的都应该要将这个 福分去传扬开去。
主啊，我们都应该将这个福分都传扬出去。
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亲自为我们留下了最好的榜样。
因为您亲自为我们留下了最好的榜样，
叫我们知道在传福音的事上要有心态，
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传福音的事上有一个好的心态。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好像你一样的爱。
求您主，求您帮助我们有一份像您那样的爱。
你都教我们能够去学习好像你一样的技巧，
能够教我们去学习像您那一份的技巧，
赐给我们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传福音的热诚，
赐给我们像撒玛利亚妇人那一份传福音的热忱，
给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
给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以致我们能够热心的去为你作见证，
以至于我们能够热心的为您去做见证。
求你帮助我们主动地去寻找传福音的机会，
也求您帮助我们主动地去寻找传福音的机会，
以致我们的教会，
以至于我们的教会
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传扬你福音的教会，
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带领多人来到归向你，
带领多人来归向您。
我们这样的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多谢李传道的请到。